经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啊，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灵降临。主，愿你在这里掌权作王。主啊，愿你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主你的教导，更知道主你的旨意，更来带领我们走在你的心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在这里接着跟大家分享，就是哥林多后书哈。我们上一次已经把哥林多后书的第四节讲完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节、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大家找到的话我们就开始读哈，我们一起。好，我们开始。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坐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行在你的心意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刚有读我们这个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哈，你会看到实际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在讲天堂，就是天堂我们所住，我们是到天堂是怎样，然后我们应该在哪里住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子面对这一切哈。其实在很多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像詹姆斯或者基督徒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对天堂有一点点印象，然后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好像很有盼望嘛，对吧？一会儿我会一节一节跟大家分享哈。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他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会不会对天堂感兴趣啊？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哈。那他为什么不信呢？很奇怪哈。他可能有他自己的路上天堂，有他自己的就是那种信任信仰去到去最后去得救，或者是永生哈。那你要是说你想哈，要是不信神的人呢，就是那种像我以前一样，就是非神论，就是叫什么，就是那个无神论，对。无神论的人他们对天堂会不会感兴趣？不会，对吧？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但是当你的人生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会感兴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我有一个师兄跟我一起去跟牧师去宣教回到我的母校宣教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师兄哈，我跟他传了多少年也没用，就是不相信，觉得哦那个我不想要听，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当我们回到我的母校去宣教的时候啊，我的同学我的老师 没有一个信主的，越高级知识分子越不信，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很强，他觉得我不用那个，我现在很好，你知道吧？我就自己拼，就这样就好啊。但是你知道什么情况下让我的师兄开始想天堂的事吗？就是他妈妈去世。他妈妈是他非常依赖的那个亲人，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妈妈去世了，他真的就是有点受不了这个状况哈，然后他就开始想他妈妈上哪里去了，他就开始那个时候他在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直不敢告诉我姐姐，我一直在担忧我妈妈走了，她上哪里去了，然后他就彻夜不眠的就这样想啊想啊。然后呢很有意思是当他不在的时候，他姐姐来找我们这上的时候呢，他姐竟然跟他一样，他姐姐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哈。他说我不敢告诉我弟弟，我睡不着觉，我在想我妈妈去世以后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只是他不愿意接纳，就像我们在教科书讲的一样，在我们神学院讲一样，你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一直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世界，所以会限制你的想法，你就以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变成物质，你从物质来，你变成物质然后你就消失了，那是不对的。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都清楚，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心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想要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去，发生了什么，都一样的。所以当时我真的很可怜他们。后来我们马上就把什么呢，就把你们知道那个詹姆斯写了一本书吧，叫死后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当时马上就把那个书给他们两个，所以他们马上就读，他们一宿就读完了，很不是很厚了，但他们一宿，你就知道他们的渴慕，他们真的想知道，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最亲的人，他们想知道他们到底去哪里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生什么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第一节到第十节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他说我们知道，保罗说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他保罗马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原知道，就说明什么，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不用别人告诉我们哈。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这个帐篷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总有一天被拆毁的，你不能够，就像我上一次讲的，你不可能长生不老的，你一定会拆毁，你日益渐老。前两天我还在跟他们说，我说我一直不觉得我老，但是我一看照片我就发现我好老啊，他们一照相我就发现哇太老了，这样子哈，就是你没有办法承认，尽管你心里边一天心思一天可以了，但是呢你的身体越来越老，所以最后就是什么呢，拆毁了。然后呢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你要记得哈，他说的这个地上的身体他没有说是房屋，而且在天上呢他说的是房屋，所以地上他用帐篷，什么意思呢？暂时的，对吧？帐篷是暂时的，终于一天会拆掉。我从来没有宿营了，但是我知道帐篷是让你临时居住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要有这种概念，到了天上怎么样，必得，当你的这个帐篷被拆了，然后你怎么样呢？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他用的是房屋，房屋实际上什么就很结实了，对吧？他叫在英文它是 building， 就是一个房间哈，就是房子，所以就很结实哈。我们先有这样的概念哈。然后呢， 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房屋是什么，我一会儿再告诉大家哈。所以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是什么？我们越来越老。哎，你越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总是叹气。你知道吗？好像你的力量不够啊，还是自己觉得好像不能跟以前相比呀、啊？你就一直叹气，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然后呢，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实际上，他在这里的这个房屋是指的什么呢？是指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新的身体？你不要觉得我们离开这个以后就像鬼魂似的哈。没有，我们会有那种，他们有很多人叫灵体，就是在圣经里有了。然后呢，有一些解经，他说是复活的身体，说我们是有身体的，因为什么？我们在耶稣上面已经看到了，耶稣的那个复活以后，他可不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吃东西，对不对？可以做事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实际上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就是那个新的身体。神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新的身体，好像穿上衣服，好像穿上这个新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旧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拆毁了嘛。然后怎样？我们穿上新的身体，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第三节哈，他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新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了，你就不会赤身，对不对？你就没有，因为你旧的已经没有了，你又没有新的，你不就是赤身吗？对吧？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新的身体，穿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没有这个身体，不会这种赤身的样子哈。所以呢，这一点大家要有一点概念哈，就是说我们脱去旧的，要穿上新的，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些我们相信神的人。然后呢，第四节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们没有人在这里说我现在就快死吧。有人有了，有人可能愿意跟耶稣在一起哈。大多数人都没有，所以呢，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不是想要把这个脱下，这个旧的身体脱下，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新的身体。神给我们新的身体，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你不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吗？你要用生命吞灭这个死，你很少有人这么说哦。人们都是怎么样？死吞灭生命啊，都是正好相反的。这个吞灭那是很大的能力啊，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上，你能离开死吗？不可能的。所以它就是像很大的能力，你不能够抗拒的。它在这里叫什么？好叫这必死的身体被生命吞灭了，所以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这种生命永生多大的能力？它可以吞灭这个死，所以这一点你看保罗在这里写的，非常非常的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在这里边。所以呢，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有这种生命可以吞灭我们的死。当我们相信耶稣。然后呢，到第五节哈，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你知道，在保罗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原知道，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有圣灵做凭据。你有圣灵做凭据吗？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圣灵跟你同在？”所以，当你有圣灵做凭据，我们在那个灵力释放课里讲的就是什么呢？当你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内住，OK。然后你受洗，受洗是什么？你归于神的印证。当你受洗，就仿佛神拿一个戳盖在你的头上，归上帝所有。所以，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受洗归在耶稣名下的时候，你就有了这个凭据，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所以你就是归上帝所有的，你就是归上帝所有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哦，很重要。所以呢，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总是说神啊，你要为我预备救恩，或者是为我的先生预备，为我的父母预备，为我的家人预备救恩哈。你有没有发现你祷告这样的是有一点偏差啊？你说比如说基督需要一个车啊，那个神啊，你为我预备一个车，或者是我需要一个我前两天一直在跟安琪，为安琪的那个男朋友祷告，说他有一个未来的合神心意的丈夫哈，我一直都说，我说神啊，你为他预备，你为他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然后爱神然后爱安琪的这么一个丈夫哈。我祷告了一年多什么也没看到，然后我说的神，那个我不相信祷告没有用了，我相信祷告一定不会落空啊。然后突然我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呢，我还是要为他祷告嘛哈。然后你知道神怎么提醒我吗？神提醒我说的，基督你要为你要那个啊，你要求神预备安琪啊，不能够预备，人家那边弄好了，你这个安琪没有预备好啊，那能行吗？这是一样的。神，你说神，你为我预备这个，你为我预备这个，然后我自己没预备好，还是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反过来想，你可能神已经预备了，因为我们有人已经看到异象了，已经预备在那里呢，就是一直都不发生，为什么？你自己没预备好，你自己没预备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祷告你要注意啊。所以这里面是什么？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所以实际上不是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新的身体，是预备我们新的身体，神随时都可以给你，对不对？是预备我们可以适应这个新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被预备。好，就像安琪他要被预备，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去见耶稣，你预备好了吗？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每一天深思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哈，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为什么坦然无惧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凭据。当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凭据的时候，他们在讲的这个时候，很多解经家在讲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像你的房子的那个首付 down payment， 就是已经给你了 OK， 就是把这个东西已经买下来了。你买这个房子，我已经把这个钱给你了，我的花销我的代价我已经给你了，已经付下去了，然后怎么样，你就可以在这上面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得着，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还有这个帐篷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跟神那个就是灵里面很远。为什么我们其实跟神灵里面不远？是因为什么呢？圣灵，我们有圣灵在里，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有圣灵外在浇灌我们，我们跟灵里面跟神不远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嘛，对吧？但是我们身体就离耶稣很远，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还在这个帐篷里边，我们还没有看到天堂，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地方去跟主耶稣相见的时候，我们就是离主很远。所以他这上说，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是离开的。然后呢，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个很好理解啊。耶稣还离我们那么远，那我们不凭着信心，不凭着信心，凭着眼见，你肯定都不信了。你看不见嘛，对吧？你看不见，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看不见，你怎么往前走？你是不可能的。你只能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吗？如果你不相信，你说啊，可能来也可能不来，我估计你现在的生命 就会差很远。为什么？耶稣可能有时候有可能来，有可能不来。我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按着耶稣教导去做呢？不用啊，对不对？所以你的信心很重要。如果你能够现在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对吧？然后你在你的生活中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所教导的去做，是因为你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可能要好好祷告哎。如果你不相信，你不用坐在这里，你坐在这干嘛？你为什么听他说？你为什么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所以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你相信，你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主，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他是真实的。OK， 他有一天真的会再来做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什么？凭着信心。不是你能看见吗？你什么也看不见，对吧？你能看见圣灵吗？你看不到。你能看见耶稣吗？除了在，我估计有的时候在梦里啦，异梦可以看到，异象可以看到哈，你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哈，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啊比较好理解。那第八节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我们面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面对死亡，面对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坦然无惧。为什么？有没有人觉得我这样说坦然无惧，是不是我们在场没有几个是坦然无惧的？这个很正常哈。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应许，神让我们看到以后的日子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坦然无惧。为什么哈？因为什么呢？我们离开了这个身体，我们死去就是离开这个身体嘛，对不对？那然后我们干嘛？我们会跟神相见，跟主一起同住。你相信吗？ Yeah， 你必须要相信的。因为你从这个教导，还有你的经历，还有你平时听到的见证，那是真的。所以当你离开，你想在这个世界上谁爱你最深呢？主耶稣，他是什么无条件的爱。你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乱世，离开你的身体，你去见一个最爱你的人，你不高兴吗？对吧？所以呢，当你在这里，你应该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就像我们在就是那个funeral home， 就是那个 funeral home 叫什么，殡仪馆。你在殡仪馆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教的婚礼要不是葬礼跟其他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什么，我还记得我爸爸我妈妈去世的时候牧师他选一首歌对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他叫日落那边。我还记得那诗非常好，就是这一边日落，那边才升起来。所以当我唱那个日落那边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所以就是说我不会，我难不难过呢？我当然难过呀，对吧？我当然不愿意让他们走。但是当你知道日落那边是有神在跟他们同在，有神接纳他们，你就不用太难过了，对吧？你可能少了一点陪伴在这边，但是对于我父母来讲，他们是去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工在异象里看到，当时我特别难过，就是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在医院里边。然后呢，我临走我是每一天都去看他。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呢，我要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爸一直不想让我走，他不能说话，那个时候都不能说话哈。然后他就眼睛看着我，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已经9:00了，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嘛哈，所以我就看着我爸用眼睛看着我，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想让我走。但是因为他不能说话嘛，所以呢我就回来，我就告诉我爸，我说我明天还会来的，明天还会来。结果呢 结果当天凌晨3点，我接到医院的通知，说你爸已经不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马上过去哈。那但是很平静，我去了以后，他们都可能在等待我，在那里边非常难过，他们就让我一个人进去啊。然后呢，那个说的你跟你爸爸去道别吧，这样子哈。然后医生和护士都在外面等着我。然后呢，我进去以后，我什么都没干，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呐，你把我爸的灵魂接走。我就一直在祷告哈，然后外面的护士就觉得怎么了，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他们就往里冲，就怕我有什么事情哈，然后就过来看我，看我好像很镇静，就那样子的哈。后来啊，当牧师到的时候，牧师说："哦，尚伯伯已经跟耶稣在一起了，就没有在哪里。"他就很喜乐的走了。所以呢，那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因为那个医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爸那个最后离开也是因为他们那个实习生。扎错我爸的那个，把我爸的一个肺扎漏了。其实他不会，他不应该那么早走的。所以他那个是一个实习生，他不会扎那个，就是那个深的那个，他可能要进动脉，进动脉呢应该是这样扎，对吧？但是他扎不到，他是一个 intern，他都不是一个那个，就是不是一个住院医，就是实习生，他是一个实习生。那我们不在嘛，所以他扎，他是这么扎。他是从这个锁骨扎进去的，一下就这块有一个肺的尖，一下就把肺扎漏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担忧，我特别担忧，因为我就想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又做什么了，你知道吗？我就一直特别担忧。结果呢，我爸的那个葬礼的时候，以后我们有一个同工就看到神让他启示给他看到我爸和我妈在天上非常喜乐，所以他就告诉我。所以你知道，所以我后来就安心了，因为我一直在担忧。我说："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真的是坦然无惧的，因为神用各种各样的迹象、见证、异象、异梦，告诉我们他真的是那一位最爱我们的。所以我后来就一点遗憾都没有。我父母就他们在一起，在天上，好。所以呢，很多人呢会坦然无惧，有的人会更愿意离开你的身体，离开这个身体，要和主同在，因为那里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荣耀，没有这世间的痛苦。有的人会这样子了，好，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好，那今天的重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第9节和第10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不管是在这个身体里，还是在新的身体里，我们的志向是什么呢？要得主的喜悦。主喜悦什么呢？都在圣经里，主的教导，主通过圣灵给你的带领，你要什么？得主的喜悦。然后第10节哈。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不要忘记啊！你说 OK，我到主的面前，主会很爱我，然后呢，会让我有很喜乐的生活。你不要忘记第10节，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我们怎样要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一点有很多的争议哈，就是说 OK，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所以呢，其实啊，第9节我们应该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得主的喜悦。那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在这个身体里所做的一切，按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你就不害怕审判呢？你来到主的基督的台前，你害怕吗？你不用，因为你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你有可能或多或少有你的差错，但是你永远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神没有条件的爱，你知道吗？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实际上我们来看，就是说这种第10节，他说在耶稣基督，在基督台前哈。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们觉得，在这里的审判，它叫 the seed of Christ，所以跟 启示录的那个白色大宝座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它这个 seat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审判前，就是这个意思啊。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耶稣。哎，你觉得这个面对耶稣是不是都是那个不信神的人呢？是不是都是不信神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被审判，被判到地狱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啊？我们也在里边，而且我们要先被审判，对不对？我们要先被审判，我们要先面对耶稣的。耶稣爱你们，好，当然爱你，但是你在这个世上所做的，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他的这里边说的受报哈，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吗？我们会不会失去救恩呢？在他面前，如果万一要什么的话，就是我们已经相信耶稣，然后我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基督的审台前被审判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他的面前会不会失去救恩？不会。还有别的看法吗？会，有人点头哈。那你说这个审判到底是什么呢？奖赏。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哈。很多在这个在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在讲这个奖赏的事情，没有错哈。实际上我为了这个事情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又打电话给张牧师。其实你知道吗？你从圣经里边来看哈，你的这个审判除了是你可不可以得到奖赏之外，其实对你的救恩也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哈，你要记得哈，有的人受洗，有的人信主，其实他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呢，有的人甚至是那个就是骗的，你知道吧？就不是真正信神的，比如说为了身份啊，为了婚姻啊，为了什么之类的哈，他只是这样子的。那我相信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实际上你以前就没有得救，只是在我们的眼里看着他是得救的，对不对？你觉得哦，他受洗了呀，哦，他已经受洗20多年了，有很多人是骗的哦。你不要小看哦。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哈，你如果没有从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去受洗，然后呢，你成为基督徒哈，你不要觉得其实无所谓，大不了我就不上天堂呗哈。No， 很严重。所以你在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你真的要从心里相信。因为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会被咒诅的，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你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怎样？会偏掉的，你会拜其他的神的，你自己再造几个神，这个都是什么？神很厌恶的，神非常厌恶的哈。所以其实我后来跟詹姆斯在得到他的那个带领哈，然后呢，我在查好多的那个经节的时候哈，其实在这个在这个第十节里边哈，他说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所有的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哈，所有的人，不是有一些人，你说哦，他的事工很大，他就不用去了哈 ？No， 不是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天要站在耶稣面前，这个是确定的，不是广只是非基督徒，不是所有的人。第二点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审判者是基督，所以耶稣来审判你哈。然后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一定会面遇审判，就是这样子的哈。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的审判 实际上是按着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还在这个帐篷里所做的这些功，是跟我们的审判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吗？所以在其实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哈。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你后来你会觉得啊，基督你是不是在那里就随便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这个好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七节，十六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这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很清楚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啊二十二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开始。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好，你可以听到了是吧？这是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帐篷里所做的一切，不是不重要的，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不仅仅说哦，我不要奖赏了嘛，大不了我的那个什么草木合接烧光了就烧光了就完了嘛，但是我也能得救啊，我不一定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不要小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哈。所以其实在那个啊，我们已经看新约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审判是不是只是跟奖赏有关呢？跟奖赏有关吗？有关，没有错，但是跟你的救恩也相连的，但是不等于说明，有人会有那个问号出来，难道我们的救恩是跟你是因着你的功吗？是因着你所做的吗？当然不是，那你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的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你就得救，因为你去自己去做事情，你想要赢得那是不可能的，你赢不来的。所以它是恩典，是白给你的，这个没有错。不是因为你做的功得到的，这个是千真万确，没有错。但是你怎么样子来认知我们刚刚所读的呢？就是什么？我觉得 John Piper 说的很好哈。John Piper 他怎么说呢？他说就是说啊 ，salvation 就是这个救赎，它不是你的工作来得来的。但是呢，但是这个工作你是赢不来这个救赎的。但是这个啊，这个你所做的一切呢，是你得救的证据。你如果已经得救，你真的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的行为是可以看出来的。对不对？就是是这样子的去理解，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已经得救了，然后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和救主，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作王，你所做的一切，你的行为是看出来的，你的得救是在你的行为是可以看出来，是 evidence， 是你的证据。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好，如果你是假的，我们不能说人家是假的，对吧？你说人家信假的，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除非神告诉你，对吧？所以呢，那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信假的，还是你是信真的？神一眼就知道了。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就能代表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是很重要的哈。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啊，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一览无余。你不用说，你说你哈哈，我相信你不用在这边费唇舌，为了使我相信，使大家相信，然后这个都没有用，这个没有用，一眼就看透你的内心是什么。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呢，就是说啊，得奖赏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值得啊深思的哈。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啊，我们当然得救以后愿意得奖赏，是神愿意让我们去做的。就像我们，就像那个圣经所说的嘛，你赛跑就是为了得奖赏嘛，要不你跑它干什么？你在家里待着呗，对吧？我上跑，我小的时候是跑步的哈，我去跑我就想要跑第一的，对吧？能不能第一，很多因素，对吧？但是如果你上去，你又不想赢，那你上去干嘛？你就不用上去了。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跟随神走的路程中，我们真的要得奖赏，要得神的奖赏。我们怎么样？要按着神的去做，要按神的教导去做。我们不要建那个草木合接的房子，我们要怎么金银宝石，这是很对。那这个是另更高的一步了。那在底下这一步呢，就是你得救，你在这里，你在这个帐篷里所做的一切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就像第九节说的是什么？就是使让神喜悦，就是要按着神的那个旨意去做哈。第九节他是什么？所以无论是在，不管你是在这个帐篷，你这个旧的身体还是新的身体，我们一定要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要得主的喜悦。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啊，你得主的喜悦哈，就是啊，你怎么得主的喜悦呢？那就是按着神教导去做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就是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服侍，那神让我们服侍哈，那你记得有那个在圣经里有故事，就是五千，给你五千，什么一千、两千、一千的那个故事，对不对？那五千的那个呢，就去投资再赚五千，对吧？然后两千投资再赚两千，一千的买起来了，对吧？那很多的时候你会想，你说哦，其中那个我就是给我两千的呀，或者说我是给一千的呀，我就咱不说你去买起来了，你说我就只能干这么一点，对吧？那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恩赐啊，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才华神给我哈。那你想哈，你说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是一千的还是五千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说我是五千的，我不知道我是啥。那你怎么能够让神喜悦呢？就是你要把你那个五千用出去，然后再赚五千回来，对不对？那你怎么做啊？那我也不知道我是五千的。比如说基督一天可以讲四场道，然后呢我假装就讲一场，太累了不再讲了，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我觉得正常人都可以啊，对吧？都可以理解我，那我就讲一场我就休息了，太累太累，回家睡觉，这样子哈，可以的。哎，对人眼里是可以的啊，在神的眼里呢是不对的。神给你的多你就要用的多，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说我在那个棒子讲道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怎么知道是一千是五千呢？那应该我是讲四场还是讲一场啊？这个不知道啊。后来呢，我记得我们在读那个主耶稣的新诫命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启发是什么呢？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信爱主你的神，对不对？怎么叫尽心尽意尽力尽信呢？就是要 maximize 你，就是你要全然的去服侍，直到你真的不能服侍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尽心尽意嘛，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是一千还是五千？你怎么知道呢？几千都没关系了。所以你就要 maximize， 就是在那个David Paulson 就是说，你在服侍神，你知道你有一天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要怎样？你就用尽全力，用尽你的全身心灵力去服侍神。放心，神不会让你没饭吃了， 啊，这个要记得哈，神一定会被你安排，只要你可以做，你就做。然后呢，我又觉得有一点，我在跟大家那个讨论的时候，我说你想哈，你如果要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你哪怕就只有一千，你就把这个一千全做出来，你说我就这么点能力了，对吧？那我就全用在神你的身上，神怎样悦纳，对吧？不见得是比那个五千的那个人就好像就是悦纳五千那个，不一定哦。你那个五千那个你用上四千五，你可能还不行哦。啊，这个一千那就是用到一千，神就悦纳呀，对不对？所以呢，后来我就觉得，当你真的哈，也是我觉得跟圣经教导是相符的哈。当你真的把你的一千全部用出来，神会加给你，神会再加添你的能力，加不是加添你的任务了，加添你的能力，加添你的恩高，让你做更大的事，就是小事中心嘛，对不对？才能够有大事。所以在这里，你知道，在基督台前，我们被面对审判，对我们意味着很大很大的，跟我们很大有很大关系哦，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在那个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过程中，我们真的立定心志要合神心意吗？所以其实在我们基督徒不畏惧死亡，为什么？我们有天上的荣耀在等待我们，但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合神心意？你有没有 maximize 你的能力？你有没有就是最大限度全身心的去爱神，去按着他的旨意做哈？所以当我们，你要觉得神这样子爱我们，拣选我们，给我们救恩，当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会问你，你都做什么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了什么？耶稣会这样问你的，有一天。然后呢，所以呢，那我耶稣会说，我给你救恩，我让你在这个世上怎样，在这个世上，在你的这个帐篷里，在你这个世上目的是什么？那神给你救恩，让还留你在这儿，为了是什么呢？为什么留你呢？你直接提走就完了吗？你完了你就跟我在一起不就完了吗？没有，他为什么把救恩给我们，还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为了去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神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还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被留在这里，我们是有我们的使命的。所以这一点真的我在预备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神把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做了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 你都做什么了，对吧？我们不要说你偏离神了，或是不听神的，你就是没有，你为神做了什么？所以这一点真的是我非常的深思哈。我在听那个 David Paulson 他在讲哈，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他还说什么呢？他说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应该非常热情，他用的 burning out， 就是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全身心的燃烧给耶稣，他需要，而且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渴慕可以去服侍神，可以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哈。哪怕我们觉得好像很疲惫哈，我相信神会支撑我们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你想哈，当你真的只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哈，你要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在星期天的基督徒绝对是不是神给你这么仅仅这么一点点的心意的，不会。你在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很好，对吧？很多人都不来呢，对吧？很好，但是在这之上，神在你的心意还有什么？如果你要一直在家里面很享受， 可以呀、啊，没有人说，你就像我说，我只能讲一场道，我很累，大家都会可怜我，对吧？只有我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不要让别人说你，你自己知道，神给你的天赋和才华，神给你的能力，你有没有用在神的施工，完成神的旨意上面，对吗？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的，我们要面对他的。当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你想让神跟你说什么？你想让神跟你说什么？Well done，是不是？就是你做得很好，良善的仆人，对吧？Well done，good faithful servant。你想要得到这个，但是你现在要做什么？对不对？你要跟神祷告，你看神给你的感动，你要做什么？神会帮助你的，神的旨意下来，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担心。你说的那个，那个在若干年前，那个詹姆斯说的，基督你要当那个英文的小组长。我说当英文小组长，我刚受洗，我那个圣经还没读一遍呢，你再让我读英文的，哎呀，我说的这太艰难。但是如果是来自神的，他必定成就，他会加添你的力量，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真的，你真的要相信这一点哈，只要是来自神的，他就会加添。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所以当我们真的可以能够在神的面前全然摆上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基督徒，不仅是说我们面对死亡坦然无惧，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耶稣会拯救我们，会来面于我们，但是在那个时候，同时我们想要怎么样让耶稣的使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像这里所说，要我们真的立定志向得主的喜悦吗？当你真的立定志向得主的喜悦，你把你的生命献给神，耶稣就会，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他说：“Well done。”他就会这样子来迎接我们，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期待着这样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待，当我们念于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不害怕死亡，我们也坦然无惧的面向耶稣，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成就了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立定了心志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谢谢你。主，你借着保罗所讲的，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深思。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日子不多，但是主，你拯救了我们，你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主啊，你的目的就让我们成就你的旨意，得你的喜悦。主啊，就求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自己来检视。主啊，我们真的有全身心灵的来爱你，来服侍你吗？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有一天面遇你的时候，主啊，你说很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我们希望那一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面遇你的时候都能够遇到，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愿你的灵就来帮助我们，不仅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内心中有凭据，等让我们可以立定心志得你喜悦的路上，有主你的能力的托付。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以你恩典是我的一生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的跟随你。跟随耶稣，
我的主，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的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
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把生命献给你。主啊，愿你悦纳。主啊，我们愿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不来。主啊，真的就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要把我们不合你心意的地方都放在你的脚前。主啊，你就赦免我们。主，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地方违背了你的旨意，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真的就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请大家把你自己觉得神让你要认的罪就放在 耶稣的脚前。主啊，你真的怜悯，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再一次在你的里边可以重新得力。主啊，我们真的把这些所有不合神心意的放在你的脚前，主你拿走，主我们愿意从此不再犯，主让我们的生命行走在光中，主让我们的生命像光一样有你的同在，主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我们需要你上面的能力帮我们克服这一切，主也需要你上面的能力带领我们往前走，主你拯救我们，你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主啊，在这个帐篷里，主你是让我们去做你的旨意，主我们有的人不明白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主啊，就求你，求你把你的启示把你的带领赏赐下来，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接纳接受到而且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就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悦纳我们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摆上的弟兄姊妹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软弱，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愿你成为我们啊生命中的最大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让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你。感谢主。好，我们接着来唱这个歌，我们接着来唱。
耶稣，我全顺服，完全降服，以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给你荣耀，就现在在我身边，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心乐的跟随你。我爱你，我爱你。
主啊，真是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心意里。主啊，坚固我们，让我们的目光淡淡的仰望你。主啊，愿你在前面带领我们，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要立定心志跟随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